需要使用那个版本管理功能。那这个版本管理功能对我们来讲是在专开发里面是一项算是非常基础叫而且重点的功能啊，就是一般的如果说我们没有版本管理功能的话，那通常都是那个人工来管。那么人工来管通常就是那个有出现那个版本失误，就是说盖错版的情形啊，所以就是说你把旧版本把拿来盖掉新版本，那这是很容易发生的问题。好，那我们就来谈一下说，如果说我们今天想做原始码的版本管理，好，那使用的如果是 Visual Studio 2013啊，搭配 Team File Server 这是怎么做的？那么对目前来讲 ，Visual Studio 2013对版本管理的那个资源呢，多了一个分散式的处理，也就是所谓的 Git。好，那我们会来做一些比较，所以到底什么样的状况之下你很合适选 Git， 什么状况下可以选 Team File Server 本身的最早资源的这个 Version Control。好，那如果说我们要用 Team File Server 啊，那你当然可以自己装。如果说今天你要快速拥有，就是说觉得说啊这个版本管理功能很重要，我立刻就要用，那如果公司还来不及采购一个 Team File Server 或是还找一个伺服器来装不用的话，你就找这个 Visual Studio Online， 你可以找这个 Visual Studio Online， 那它是等于是 Team File Server 的云端版，所以就是只要登录账号申请就可以用了。好，那我会来谈一下怎么做版本管理。OK， 好，那在版本管理过程中，我们用的都是 Visual Studio 内建的工具啊。可是如果说你觉得内建工具在某些功能上可能有加强的必要的话，你可以找一些版本管理的辅助工具来用。那么有些辅助工具做的还不错，所以在设计上还蛮不错的，所以我们来用用看。好，那首先第一个，我们来先谈说，如果说要做 Source Control， 那这个版本管理到底要做什么事情？第一个呢，就是最基本的原始码的存取，就是哪个工程师要取用哪一份原始码做什么事情呢 ？OK， 好，那在如果能够确保原始码的品质是会更好。那么什么叫做确保品质的意思？就是我们如果系统出了一些问题的时候，我有可能会去 source control 的这个资料原始管理的资料里面去取出一份我认为是正确的，但是这个正确是哪一份呢？你会不会说有人没有管好啊？譬如说是人工管，或是用的工具比较不熟练啊，管错掉了，那我的系统的 source code 出问题了，我就拿上一个上一版我认为它没有问题的版本啊拿出来，可是有可能拿出来还是有问题的 还是有问题，那从头搜寻到尾发现一点里面没有一份可以用的，那就更麻烦了。 OK， 好，所以这是我们要谈的。好，那在原始码共用呢，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更重要的课题。所以像有些客户说他是用那个比较早期 Microsoft 提供的那个 Visual Source Save 这个工具，他最困扰的问题就是那个原始码的共用还有那个体积的问题。好，那共用呢，有的就有的公司在发展这个 project 的时候，这个共用问题是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共用了，就是没有做特别处理，就所有人都编辑同一份，那所有人都编辑同一份这个问题那个比较难解决，那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去做这个处理。OK， 好，所以如果说能够做个分支，啊，做个分支会好一点，它会对整个能力的运用，对整个品质的运用都很有帮助。好，那如果说今天你想管理那个历史记录，譬如说我的原始码除了管 source code 哪一个是最新版以外，我要管的是那个历史变更记录。那么所谓的历史变更记录，就是这个 source code 在什么时间点谁做了什么修改。可是为什么做这个修改啊？有的人连这个都要知道为什么，因为如果说我的 source code 有修改，比如说这个修改是为了改某个 bug， 可是这个 bug 出现之后决定怎么修改，这个决定的结果是什么，决策是什么，比如说我要是这样改还是那样改啊，就比如说你要改结构，但是要改成什么结构，有没有会议记录，有没有留下结果，不然不就变乱改了嘛，所以你想改就把它改掉，有的人要留下这个记录。好，那像这些都是我们版本管理需要用到的。那另外呢，如果说版本管理出现的那个 source code 的问题，比如说我的版本，比如说我的发现卡派介质出现一些问题，那出现问题呢，我想回到历史上的某个点，但是我最想回到就是上一个成功的版本啊，然后所以怎么办？好，这个也没有问题。好，那如果说今天我的发现啊，整个专案进行的团队，如果说这个团队是一个分散的团队，那这个分散团队就更有需要用到这个版本管理。为什么？如果是分散团队的话，比如说现在有些，比如说以美国的发现来讲，它有可能开发在美国，测试在印度啊，台湾也是啊，台湾有可能说你的开发的团队在对岸， 在对岸测试的团队反而在台湾，这样讲就是那边开发完之后回来这边测测看，可以的话就上线，有是这种情形。那如果是这种情形的话，你的版本管理要怎么去 handle？ 为什么你的 source 放在哪边？两个地区的人要怎么去处理到这一块啊？对，这个都是问题。好，那如果说对 Visual Studio 2013来讲，它在早期 Microsoft 的 Visual Studio 可以搭配所谓的 Team Foundation Server 来做版本管理，但是早期的这个 Team Foundation Server 只支援所谓的集中式的版本管理，只有集中式。但现在加入了分散式的管理，但是到底你要选集中式还是要选分散式，等一下我们做个简单的表啊，各位可以去看一下差异的点在哪边。好，所以目前呢，如果说我们用的 Visual Studio 啊搭配 Team Server， 你就可以选择搭配 Visual Studio Online 云端版也是一样哦，你都可以选择 Team Foundation 的版本管控，或是你要选分散式的 Git 都可以。OK， 好，但是不管你要选哪个，我们都要有个 Team 插件，都有个 Team 插件。所以首先呢，我要先把这个 Team 插件先建一下，等它建的时候，我可以看到这两个选择，看到这两个选择之后呢，我们再讨论说这两个的差异。好，所以到底你要选哪一个了？好，所以他比如说今天如果说我想建一个 Team Project， 我就先选到 Team Explorer。好，那我要选到哪里？连到我的电脑。好，那如果说你要连到的是那个云端也可以啊，比如说我现在是要连接到 Team Project。好，连接到 Team Project， 那这边也是看到有 Team 那个 Visual Studio Online。好，所以你也可以去注册、去登记啊，去连到你 Visual Studio Online 一样。好，所以所有的操作其实没有什么太大差别。好，那等现在我就说我要建一个 Team Project。好，那这个 Team Project 我就把它叫 Team Project 一。好，我们先让它去建。好，那建的时候我们先看一下它的两个选项。所以现在你可以选的那个流程范本。好，那假设我想选的就是 Scrum 的流程范本。OK。好，版本控制是不是看到有两项？好，第一项是 Team Foundation Server、Team Foundation 的版本管控，第二个呢是 Git 嘛，一个是集中式，一个是分散式。好，那看你要选哪个。那么有的人是喜欢选择集中式的，有的人喜欢选分散式，那两个的花钱特质上并不一样。好，那我们就放让它去建，等一下我们用到这个建好的。所以刚才我们看到有两个，所以第一个呢是选 Team Foundation 的版本管控，它是属于集中式的。那如果你选了 Git， 像有些客户去用到那个网络上不是有一个叫 GitHub 吗？枢纽，所以要从那边抓 source 下来 ，OK 的，它是属于分散式。但是这两种特点都有，所以它有它的优点，它有它的优点。所以什么叫集中式呢？集中式就是把 source， 把这个 source 包含它的变更记录都储存在 server。但是呢，如果是分散式，是 source 跟变更记录都存在工程师的电脑。工程师电脑里面会有 source， 会有变更记录在里面，所以一个是纯工程师电脑，一个存在 server 端。好，那如果说你的 project 是大型的，那选择这种集中式是好一点，它有程式码审核，可以有匝道切入，还可以加切入原则。好，那在做版本管理的时候，譬如说有人要做迁出，把 source 迁出去用，那你可以设定禁止切入，就是唯独迁出，但是不能修改迁进回来。好，所以它可以的。那像这个呢，这个是属于集中式特性，它可以做搁置。好，那也可以加上这个所谓的 call list， 显示程式码资讯了。OK， 好，但是它的缺点呢，就是目前 Git 很多工程师很喜欢的一点，就是要建分支。建分支是要做什么用？建分支是要做程式码的共用。建分支是要做程式码共用。我们刚刚讲说程式码共用是一个问题了。有的是没有做任何处理，就是大家通通改同一份了，这个就没有处理的。好，但是如果说你要做原始码的共用，一种做法就是做分支。可是这个分支为什么说这是 Team Foundation Server 的弱点呢？就是因为如果说你要建分支，这个分支是建在 server 端，集中式是建在 server 端。但是建在 server 端的话，有些工程师不喜欢，为什么？因为有的工程师开发程式有一种习性，这个习性还蛮好的。比如说我的 source， 比如假设我的 project 现在目前是 ready 的，是开发好的，但是呢我想加个新功能，或是我要改个 bug， 那习惯大家会复制一份再来改嘛。我先复制一份再来加新功能或是改 bug， 我不要改在原来那一份，我怕影响到原来的功能啊。我原来功能都 OK 了嘛，我现在只要改个 bug 或是要加一个功能，我希望 call 一份出来改在新的这一份，这一份如果 OK， 就旧那一份就取代了。就这样了。所以但是这个如果是你是用集中式的话，它就是要在 server 端做分支。可是你每次加新功能都要 call 一份的话，是不是 server 端就很多分支？不但很多分支，而且每个工程师会做一份了， 如果你有十个工程师，每个人都做很多份支出来，会很乱，就是没有管好的话会乱掉。但是 Git 就是因为它本身就是在工程师电脑，所以我如果说我要做一份新版本也没关系，我就做个分支，做好之后呢再上传。它是做好之后上传回到那个 Hub 的地方存起来。所以你如果要做这种用户端的分支，很多人会选 Git， 就是这个原因。那另外一个呢，就是 Open Source， 有的人要做 Open Source 啊，就是一份放在 Server 端，大家说当一份下去，你改完的 update 上来，我改完的 update 上去嘛，啊，你可以看到我的，我可以看到你的，所以很多 Open Source 的那个工程师的力量去做出这个东西啊，所以 Git 也蛮多人喜欢的。好，所以它是属于这种情形，所以在使用者的电脑可以建分支，然后那指向一份卡逼过的程式嘛，成本比较低，不用建在 server 端。所以如果说你要做功能分支，就是刚才讲的，我每次要改功能，我要加功能，都要做个分支，这是选 Git 是大家比较喜欢的。好，那你可以在 user 电脑上做合并完，确定没有问题了，再 update 回到你的那个 server 端。OK， 好，那你可以在使用者电脑检视历史记录，因为这个在使用者电脑里面。那程式如果做好之后呢，没有问题的，你再把它 update 回来嘛。把它 push 到那个 master 那个版本，这样就好了。好，那所以对一些开发 source 卡那个开放原始码的很喜欢这个功能。好，但是呢，它一些匝道切入啦，或者是搁置这样的功能比较薄弱一点啦，所以可以选一个。好，那另外呢，有些客户说，那我用的工具呢，如果不是搭配，我如果是 T5 Server 或是 Visual Studio Online， 可是我搭配的不是 Visual Studio， 可不可以？没有问题。所以你的电脑如果是 Linux 或是 Mac 也可以，所以你可以，比如说你开发如果是 Java 程式或是 PHP 程式，那你用的如果是 Eclipse 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你可以加装一个叫 Team Explorer Everywhere， 你可以加装 Team Explorer Everywhere， 它可以跟这个 Eclipse 整合。那装好这个 Team Explorer Everywhere， 就是到处都可以拥有 Team Explorer。 好，那 Team Explorer 就是这样子啊，像我这个是 Visual Studio， 我这边不是有那个 Team Explorer 吗？啊，所以那如果你 Eclipse 也上有这个东西，你也可以做方的管理啊，全部都共在这边，这样 OK。 好，那另外有些客户是会用到所谓的那个 VB6 VC6 的，那这个 VB6 VC6 怎么办？那时候工具比较旧了，或甚至是开发 ASP 的啊，所以如果是开发 ASP 网页的，这种你就用新的工具，新的 Visual Studio 去开 ASP 的 project 一样可以管，一样对吧？有新工具可以。可是呢，如果是 VB6 的，你可以用个叫做 MSCCI 这个，它有个字 CCI 这个 provider。 好，所以 Microsoft 有提供一个叫 MSCCI 的这个 provider， 就查这个关键字就好。好，那这个 provider 可以做什么用？就是在旧的工具，你的旧的 Visual Studio 如果它没有 Team Explorer， 你就加装这个，好，那个 MSSCCI 2013就 provide 的，所以它就是这种东西。那装好之后呢，这些旧的工具，如果你开发是 VB6 的、VC6 的，它一样会有个 Team Explorer， 那你一样可以做管理。所以这个是比较那个理想的做法。所以如果有这些旧的工具，然后因为某种因素没有办法换掉的话，你可以查这个 MSSCCI， OK， 那查这个可以找到一些工具来加装。好，所以为什么可以把统一管理企业内部所有的花钱，就是你可以搭配 Team Explorer Everywhere， 可以搭配 MSSCCI 来做这些处理。 OK， 好，那如果说今天这是选择我刚刚选过了，所以我刚才建 Team 花钱就选好了。好，那接下来如果说我们要做方的管理，像有些客户会问说，那我如果说要做原始码方的管理的话，那到底我是要选 Subversion， 就是 SVN 的这种 Subversion， 还是选 Team Hive Server？好，那对我们来讲 ，Team Hive Server 它是那个眼，它的所 handle 的事情，它所看的事情的角度不同，因为它看的不是 source control 这件事情而已，它看的是整个 project 的管理。那也就是因为它看的是 project 管理，所以它的做法或是它的眼界是不一样的。所以为什么呢？因为 Team Hive Server， 当有客户说，那我不要啊，我只要 source 管理而已啊，我就要管 source code， 干嘛用到这么大？而是因为 Team Hive Server 是认为整个 project 管理里面啊，你要做专管理里面 source control 是很重要的事情。但是如果说你可以以 source control 为核心来管理你的 project， 你的 project 会管得更好，会管得更好。为什么？所以整个 Team Hive Server， 等一下我会用一个图来说明。所以 Team Hive Server 它只是把这个 source 当做整个专管理的核心， 那每次我在改这个 source 时候，如果可以带动其他的动作一起进行，那你可以发现你的价值就会浮现，你的价值会浮现。所以这个是 Teamwork Server 的版本管理跟其他的版本管理工具最大的不同。好，所以那这个不同呢，我想刚等一下各位如果没有看过，如果看完之后应该还会蛮喜欢的，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情形。好，那对专案管理来讲，除了 source control 以外，还需要管需求。所以如果说今天你可以跟客户做访谈，访谈得到某些功能，这些功能是需要制作的，你会把它做出一个需求文件了，把它管起来。那这个需求文件如果说怕描述有错，你会建出一个叫做 feedback， 建 feedback。所以我把需求文件写好的，甚至是如果是以 Visual Studio 搭配 Teamwork Server 来讲，你可以设计出所谓的分镜脚本。那分镜脚本如果没有见过，等一下我们可以打开一个简单的范例，大家看一下就了解了。所以你把需求做好之后呢，你可以把它制作成分镜脚本，然后寄给 user， 要求给予回馈意见。那 user 如果看完之后觉得说啊，这个意见还这个做得很好啊，那到时候你的系统按照这个分析脚本里面内容做出来， user 就不会不满意，所以它整个系统 user 的期望会比较容易满足，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功能。好，那另外如果说我工作项目要做稽核跟追踪，这个也是专案管理要的，要做测试整合做管理，也是做组件管理，特别是这个组件管理有些公司是用人工来管，因为 source 如果人工来管的话，组件管理大概也是人工来管。可是组件管理为什么特别拿出来谈？因为组件对一个project的开发来讲，有的那个软体的专家跟你讲说，这个组件呢最好要做到每日建制。每日建制是什么意思？就是每天你的project至少要建一次，要建一次。OK， 好，所以每日建制。可是每日建制有这么重要吗？软体专家讲的啊，为什么？好，那我们等一下会来谈。但是如果说每日建制，如果说你没有用工具来管，你要怎么管？如果你没有用工具管的话，每日建制你要怎么达成？比如说如果你是花钱 manager， 你是告诉这个团队的工程师，大家每天下班前要把做好的 source code 交给我，我来建制，就是没有工具就用人工。 OK， 好，所以那人工当然会比较不妥了。好，那另外就是报表，这个报表做什么？这个报表就可以告诉你说你现在工作达成率是多少啊，工作达成率，比如说我有100件工作，工作达成率是多少的。如果说我有测试出现了150个 bug， 现在修复的比例是多少啦，像这个都是一个报表啊。如果你可以看到这个报表，是不是可以比较有机会知道说我的软体，比如说我这个project在12月30日要发行，那现在我到底能不能如期，我就看这个报表了。如果我的工作达成率已经到90了嘛，我的 bug 修复率已经到90了嘛，我是不是觉得说应该年底要发行是有可能的？这样，但是我如果现在我的工作达成率是20， bug 修复率是5%，请问我年底要发行，除非你 bug 只有5个，5%是修掉那个一点点，还剩下4个，它就有可能。但是如果你的 bug 是数十个、数百个的，只修掉5%的话，年底要做好容不容易？如果团队人手又不够多，当然是不可能的嘛。所以看这个报表，比较容易掌握你的进度。好，所以等一下我们连这个一起来谈啊。那如果搭配这个原始码版本管理来驱动的话，它可以产生什么样的价值？所以让你会觉得说，哎，专案管理好像变得很简单，整个软体专案的管理会变得很简单。所以这是 Teamwork Server 跟其他的版本管理工具最大的不同点。好，那如果说你要支援网际网络出去，就是像刚才我们讲说，不是有些分散的团队吗？那分散团队有的是，比如说在台湾有团队，在大陆有团队，这是跑不掉的。为什么跑不掉？我之前就碰到一个厂商，那个厂商他说他有个案子要招标，他们公司的那个团队开发团队的人数不是那么多，所以他有整个project要招标。招标呢，就请那个厂商来投标。那请厂商投标之后呢，又怕说厂商把这个案子就切割，比如说他接案子在台湾，生产在大陆了这样子。所以他招标的那个场合审核委员会就直接跟他讲说，这个案子如果你们得标的话，不许拿到对岸做。大家为什么不许拿到对岸做？因为怕他的商业机密被，因为拿到那边做嘛，被了解，所以保全没有做好啊，那个安全管制没有做好啊，受里面运作的情形，公司运作被了解了，所以他规定那个得标的厂商不可以拿到对岸做。但是得标厂商跟他讲说，我们公司就是为了要那个要经营的企业，当经营企业就要能够运用各地的能力，台湾的能力也可以用，大陆能力也可以用，哪里的能力都可以用，所以他不答应， 对了，对，他如果单一只用台湾的力，他的事业就做不大的，所以这个是一个难点。所以如果说你有分散的团队，分散团队怎么存取同一份报表、同一份 source code、同一份结果，真的怎么看？好，所以对 Microsoft 的经营来讲，发现它是没有问题的。第一个 Visual Studio 可以连线网际网络，没有问题。Test Manager 也可以，这是给测试工程师用的。在甚至如果说你的电脑里面没有装 Visual Studio， 没有装 Test Manager， 你用浏览器也可以，就浏览到入口网站就好。譬如说我刚才不是把那个 Team Project 建好了，那 Team Project 建好之后呢，如果说要浏览，我就浏览到我的电脑。我的电脑，所以就是我的电脑上的 Team 法律 Server 的入口网站就浏览到了。好，那我刚才建的就是那个 Team Project 一了，我选到它。好，所以这是有 Team Project 就连线进来 ，OK。好，所以这个入口网站，所以我的电脑里面没有 Visual Studio， 没有 Test Manager， 没有关系，我就用浏览器来管 ，OK 的，那就没有问题 ，OK。好，所以这是我刚才看到的情形。好，所以把这个先连了，但一定要有 Team Project 它才可以连。好，那网址呢？网址大概就长这样子。好，就是你的电脑的 IP 或 domain name， 连接库是8080 TMS， 这样就好了。好，专的入口网站在那边。好，那如果说你是用其他的工具，不是 Visual Studio 的，就用 Team Explorer Everywhere 嘛。好，或者是刚才讲的 MSSCCI Provider。好，那对分析脚本来讲，这个是因为有些客户跟听我这样讲完之后，他说分析脚本到底是什么东西？它跟我们的原始码包关没有很直接的关系。为什么？但是我的上游是它啦，就是你要先有功能需求，才会有衍生功能要开发嘛。它是它的上游啊，那上游的分析脚本大概是这样子啊，所以长这样。但是这个是会动的，这个是可以动的。所以意思就是，如果说今天我受到客户的委托，我要做个这样的功能，好，那这个功能怎么做的？用 PowerPoint 做的，分析脚本就用 PowerPoint 做的。所以大家可以发现，在这边那个分析脚本。用 PowerPoint 做的，所以那为什么是 PowerPoint 呢？因为 Microsoft 说，PowerPoint 本身就有具有动画功能的，那分析脚本也可以做动画，那我就直接做在 PowerPoint 里面。PowerPoint 大家公司里面有可能会有啊，所以机会很高，所以你用起来会觉得说还蛮顺的。好，那做起来大概是长这样子，就是说受到客户委托之后，如果说我要做个那个 Create Ticket 的功能，那就说请客户做什么，先输入 First Name， 再输入 Last Name， 开始动画，输入那个地址，输入 City， 输入邮递区号。选择 service date， 好，选个日期。那选完日期之后呢，在哪里？好，再按这个口令。假设我的功能就叫描述嘛，以前我的需求描述是文字描述嘛，比较少会动的。那么如果说我如果是以客户的角度，我看到这样的功能，会不会觉得说啊，这个就是我要的，这些我要的？那我的系统如果照这样的方式来做设计，是不是会比较容易满足客户的期望？这样叫分析脚本。但是客户如果说我把这个分析脚本做好之后呢，如果寄给客户要求回馈意见，那客户为什么回馈意见？功能如果不是这样，就是说啊，功能不是这样子啊，你改一改啊，改一个版本，我再看看是不是我要的要求。功能如果对，客户可能说哦，我这功能是对的，但是上方这些连接的字太小了，有可能是这样的 啊，所以那就把它改大一点啊，比较符合客户的需求，就这样子啊。所以这是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分析脚本的意义啊。OK， 所以它属于上游。但是先有这个东西，我们才能做出我们系统需要开发的功能，再建出工作来做管理。好，是这样。所以我们看一个很简单的范例。好，那整个 Team Server 它主要的概念就是说 ，Source Control 不能独立在那个 Project 之外。你独立在 Project 之外之后是可以用的，但是功能就是变得比较单纯，变得比较没有那么实用。所以从 Team Server 或是 Visual Studio Online 的角度来看的话，Microsoft 是把整个原始码版本管理当作是驱动专管理的核心功能，它是核心功能，所以它是整个专管理的枢纽。为什么叫枢纽呢？比如说，假设我的专案是一个新的发现，我需要做开发，那首先我是不是要去了解客户的需求？客户跟他讲说我什么功能需要制作，什么功能需要制作，什么系统待开发，那我就把这个系统做好。好，那这个人叫做产品待处理项目。或者是你把它看成功能需求也可以啊。可是如果说有个功能需求产生出来了，这是必须要达到的目标，那怎么办？我就要把这个功能的切割成一些工作嘛。我把它切成工作，比如说这个功能就是我要做个系统，那做个系统是不是要做系统分析、设计、测试，这些都要做嘛？所以我要切成很多的工作。那切成很多工作之后，这个工作如果是开发的工作，我是不是只派给开发团队去把它开发出来？对吧？我要指派给开发团队去把它开发出来，所以工作呢会变成开发的工作。 那开发如果是开发团队要做的工作是程式开发的工作，那有可能说这个功能做好之后要有测试案例，你有测试案例去测它，对。可是测试案例如果测不过，是不是会找出 bug 来？会找出 bug 来。所以这个是我们整个专案管理里面几个重要的追踪的指标，或是开工作的线路。OK， 那现在 source control 跟这个有什么关系？如果说今天我切入原始码做 source control， 你会切入原始档。那你在切入原始档的原因，我今天之所以切入原始档，是因为我完成了某项工作，有可能吗？你指派这个工作给我做，那我做好之后就把 source control 把做好的 source code 切入嘛。但是切入的时候，我如果能够标示某项工作的完成，这时候你的完成度、工作完成度的报表是不是就可以呈现不同内容？你工作要少一项的啊，所以我说工作少一项，如果这个报表可以出现，我就可以知道说在什么时间点我的系统能不能发行，我知道啊，因为它工作如果完成差不多就可以发行了，这个就是驱动的意思。那如果另外呢，如果说今天我的系统测试问题来，但是我如果是负责修复这个 bug 的工程师，我把这个 bug 修复完之后，再把原始档切入之后呢，如果说切入是为了除掉这个 bug， 是不是代表你的品质报表的资讯会变掉？那品质报表变掉，我都发现我的 bug 修复率都已经修差不多了，修得差不多了，是不是代表说我的系统的稳定度或是我的系统的品质是 OK 的嘛？这样啊，所以 BIFOS 整个的 source control 就是跟其他的单纯只做 source control 系统差别就在这边。你还是有 source control， 可是你 source control 可以搭配这些专管理的项目一起来整合，那你可以产生出很多不错的东西。那么专经理如果看到这些东西，是对整个系统内部的掌握。如果说今天我的刚刚说，如果你的工作达成率，譬如说到现在只有50，还有很多工作还没有做，可是这个月底还是要发行怎么办？你就调派人手啊，做多一点人手来做啊，不然怎么办？这样你看，所以这个是可以做调整的，所以这是我们把它叫做枢纽的原因。好，那除了这个以外呢，如果我们用的是 Visual Studio 2012或是2013搭配 Teamfire Server， 就是你用的是 Teamfire Server 2012或2013的话，它这几个专管理的这些工作项目、产品代处理项目跟工作跟测试案例这些之间的关联会比较完整。关联比较完整的意思就是，我如果想知道说，我说产品代处理项目就是你需要达到的功能嘛，那这个功能你要怎么达到，你会把它建成很多的工作嘛，但是这个工作建完整了没有，你要怎么评估？或是说这个工作假设是个开发的工作，那你会建出很多测试案例呢，这些测试案例是不是足够了，怎么办呢？所以如果我们用的是新版本的 Teamfire Server 2012或2013的话，它可以依据工作项目跟工作项目之间来做查询。那它的几个关系主要的就是有一二三三个，第四个是旧版本升级过来的，所以第四个没有什么东西啊，就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所以你可以查到从属关系，哦，做这个 pair chain 关系。所以从属关系意思就是，如果你查到哪些工作是属于某个产品代处项目的。哪个产品代理项目里面对应到哪些工作，这些工作是不完整的，我就查出来就好了。好，那第二个呢，第二个就是测试被测试。好，所以如果说今天我去测试出现了 bug， 好，出现 bug， 那是不是就得到这个东西？然后工作有测试了，但是这个工作的测试案例够不够，是不是这个不是工作跟测试案例之间是不是测试被测试的关系？工作跟测试案例是不是测试跟被测试关系？是啊，所以我就查一下说工作项目里面是不是开出足够的测试案例的，我也可以查。OK， 好，所以是这个是重点的功能，所以你要管这个品质，这个都要。那在什么叫前行者，什么叫继任者？有前行者关系、继任者关系。什么是前行者？就比如说你要先有开发的工作，才能有测试的工作嘛。公司都还没有开发，怎么会有测试？除非你跑是 TDD 了。OK， 好，所以我先有开发才有测试，有测试才找出 bug 来。OK， 所以有前行者跟继任者关系。所以哪一项工作完成之后，你可以进行下面的哪一项？好，那第四项就是旧版本的 Teamfire Server 升级过来，都是属于第四项的关系。好，所以如果说我们是以前的 Teamfire Server 就开始用的，那时候工作项目跟工作项目之间还是有关系，但是它是普通的关联，没有这个前行后继、测试被测试或是从属的关系，它就是普通的关联线而已。所以这是有几个。好，那如果说各位觉得说这样看起来还不错啊，整个 source 管理还可以，整个专案的了解都可以掌握得很好。好，那有些客户说，那 问题是要跟公司申请说买个 T5 server 还要装在某台 server 上，实际上来不及，为什么？他今天就想要用了啊，那跟公司说我们买个 server 来装 T5 server， OK， OK， 公司说 OK， 但是要等采购。为什么等采购？因为公司一年才两次采购啊。为什么才两次采购？我要等到累积够的数量要去议价啊。有些公司是这样做的。那现在已经十二月了，下半年的采购过了，请等明年春天要记得告诉我，我会帮你买。可是到明年春天又是花钱都开发完了嘛，来不及。所以如果这种情形的话，你就用 Visual Studio Online 就好，它是等于 T5 Server 的云端版。跟云端版，那云端版有些客户听到云端版会不太想用，觉得云端版就比较差、比较逊的意思。然后那其实不会，为什么？因为这个 Visual Studio Online 这个云端版是同一个 T5 Server 的团队做的，就开发 T5 Server 团队也顺便开发的 Visual Studio Online 啊，所以是同个团队做的。而且呢，这个版本会比较新，功能比较多。为什么？因为 Microsoft 的这个 T5 Server 开发团队开发好的功能会先放到云端去用。用成熟之后才烧成光碟让你装，所以它的版本会比我们安装在本机电脑的 T5 Server 还要新。所以如果你在用 Visual Studio Online 看到功能，结果在 T5 Server 的功能里面找不到，是正常的，这样是正常的 OK。 所以它是功能比较新，所以你要做 source control 流理，你要做专管理工作追踪，要做介质自动化组件了，要做测试部署、程式监控都 OK。 好，那这个程式监控是新的，就是如果你是网站的话，部署到目标，你可不可以对它做监控？它有没有执行发生错误啦？有没有那个执行效率不好的情形？这个都可以监控。所以这个是如果来不及自己装的，你可以考虑用云端。那这个云端现在挂在 Microsoft 的那个叫做那个 Azure 里面。所以如果说今天我把 Azure 打开，好，在这边，好，所以。Azure， 打开。好，所以如果把 Azure 打开登录之后，你可以发现里面就有一项就叫 Visual Studio Online。好，所以我就把它点进来。好，点进来我们做个登录。好，登录之后你就可以看到那一项了。所以也就是说，它是属于你登记可以用，那用了多少就看你用的用量有多少，再付多少钱。好，是属于云端服务。OK。好，就把它登录下就可以看到了。好，所以啊，未来如果说你要连没有问题的，你的程式如果要连接，我就去连接 TeamPatcher。 啊，那连接 TeamPatcher 的时候，比如说我要连接到云端，啊，连接到云端没有问题啊，所以比如说我选取，所以这个是连接到我的本机电脑。那如果你要到云端登记伺服器，就登记云端了。这是我的云端的那个云端的 Visual Studio Online 的位置。好，所以如果你把它注册进来，等一下你要连线到云端，要做你的花钱的开发、花钱的管理都没有问题。OK， 好，所以那连线成功之后大概就长这样子。所以这是云端的入口站进来，有看到个 Visual Studio Online 在这边。好，这里就有个 Visual Studio Online 在这个地方。OK， 所以我里面就等注册。OK， 所以如果没有本机的也可以用。所以这个是安装不用了，维护也不用，立即开通。好，所以 Microsoft 喜欢把它叫做像水龙头一样打开就有。但是打开就有之后，接下来水流太多，只是要付钱的意思。OK， 好，所以用水要钱啊，对，不错。OK， 好，所以它是属于这种情形。好，所以要开发绝对没有问题。好，那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这个说明。好，那等一下我就准备来做一个那个版本管理的工作。那我们来看这些功能怎么做。好，那做之前呢，我要先前置作业。那前置作业的意思就是，我们想搭配那个刚才那个品质报表来看啊，或是搭配那个工作报表来看啊，你总是要一些内容啊，没有内容的话，就只有切入切出做各自，这样感觉不出来它跟 T5 Server 跟其他的版本管理工具比较大的差异在哪边。好，所以我们现在做个前置工作。好，那我们了解整个 T5 Server 的版本管理的流程，那切入切出怎么做，各自怎么做，好，那再分支就是做程式码共用的伟大的分支合并功能。好，那为什么说它非常伟大？因为这个功能真的很好用。好，那如果你有做变更 ，source 有变更，你要做追踪、做比对，好，所以没有问题。要建标签，甚至呢，你要加程式码嵌入原则。那加嵌入原则要做什么？加嵌入原则是要确保你的品质，确保的系统的品质是没有错的啊。所以希望说我程式码嵌入的时候有符合规定。不合规定的不要乱切入。所以如果说各位在做 source control， 如果你发现如果你放任工程师可以随便切入， 那我只要切入一个有问题程式，所有用到我这一份有问题程式码的人都会受灾了。对啊，它很麻烦的哦，所以你可以要求一定要有品质，要有检查。好，那另外呢，自动化组件设计就是要做到每日建制的，要做到每日建制。那为什么我刚才讲说每日建制很重要？因为我说软体专家会跟你讲，每日建制就跟人的心跳一样，人的心跳。那如果说每日建制这个动作就跟人的心跳一样的话，那你就知道它的重要性了嘛？为什么？因为心跳很重要啊，心跳没了，人就嗝屁了嘛。所以如果你每日建制失败，就是你的花钱嗝屁的意思哦。对啊，就一样的意思哦。所以呢，这个要嗝屁就要急救啦，对啊，所以这个很麻烦的。好，那我们首先第一个，我们来看前置作业。好，前置作业，我先来建个区域，建个反复项目，好，再建产品代数项目，建个工作，但是我可以用这个工作面板。那工作面板是一个很好用的功能，它是什么东西？它就是白板，它叫白板。那白板呢，各位如果是在公司里面工作，如果就是那个开发团队，那有时候开发团队如果说在集中在某个那个办公室，那你可以发现那个办公室的墙上应该会有一块白板。那白板会有进度的甘特图进度，然后呢会贴上一堆的便利贴，告诉你说什么工作要做，什么工作要做嘛。那这个工作面板就是类似这样的东西。但是为什么现在变成这个工作面板变成可以通过浏览器来解释？它的好处就是给分散式团队用会比较适合。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说你是开发团队集中在某个办公室，那个办公室有个白板就好了。可是你的开发团队如果分散呢，那个白板要在哪边？就可能要在网络上的了。在网络上你就用浏览器去看 ，OK 啊？那我们可以来借一下啊，什么叫最小组最爱？可以盯选一些项目来看。好，那至于什么叫区域，什么叫反复项目？好，产品代数项目刚刚有讲过，它就是功能，你的系统需要完成的功能。这个功能如果需要分成几项工作来完成，就借着工作嘛，这个比较容易了解。可是什么叫区域，什么叫反复项目呢？举例来讲，比如说今天假设我接付的任务就是要帮客户做一个系统。但是客户的系统呢，牵涉到客户需要一个网站系统，客户需要一个手机的系统，客户需要一个服务的系统。那这时候你就可以建出三个区域，就每个四个区域啊，这样子啊。所以手机四个区域，网站四个区域，服务四个区域。OK， 好，那再接下来什么叫反复项目？就这个，比如说，如果说要开发是这个网站的这个系统，好，假设公司刚好有三个小组嘛，一个小组去做手机程式，一个小组做网站程式，一个小组做服务程式，好 ，OK 啊。接下来问题是，假设我就是在网站这一组的，好，那我这时候我要几个反复项目？反复项目的意思就是你这个网站组可以做几个版。比如说有的公司说，我的系统如果要发展，我会有贝塔一，我先出贝塔一，再出贝塔二，再出正式版，或者是我要出的是1.0、2.0、3.0嘛。你要出几个版 ？OK， 所以假设我要出贝塔一、贝塔二正式版，这个就是叫反复项目，这个叫反复项目。所以你就说你的这个系统准备做几个版，把它做出来。所以那为什么会做几个版？因为你的功能可能会分，比如说我的网站里面需要什么功能，有些比较急迫的，我第一个版就要做出来嘛；比较不急迫的，我就第二个版再做出来嘛；比较次要的，就第三个版再加进来就好了嘛。所以你要准备发行几次的意思 ，OK。这个叫反复项目。那反复项目底下呢还会有冲刺，那这个冲刺当然是这个字是英文翻译过来的，它就叫 sprint， 跟英文翻过来的。可是为什么叫冲刺？因为如果说你的反复项目周期很短，这个不冲刺也不行。为什么？像有多短的，有没有碰到客户说他的一个东西一个版本做出来两个礼拜要做好？那我是听过很短的哦，不想再做，有没有比他们更苦瓜？一个东西两个礼拜要做出来，两个礼拜才10天嘞，才10天，所以马上要做，所以就冲刺了，一直冲冲冲。好，所以我们现在把这个做起来。做起来之后，我们来看怎么做这个版本管理。好，所以那如果说做这个事情，你就从这边。好，这个 Team Project 建好之后呢，等一下我就先连线。好，所以我现在连线到就是这个 Team Project 一，我刚才建的嘛，我刚才建的。好，那等一下我就选这个，我要先做设定。好，那设定这边是不是看到我有这个？区域跟反复项目，我要从这边建。OK， 好，那假设我的系统呢，就是要开发个网站的区域，一个手机或是服务的比较关系。这是我Team Project 一，我就先建个区域仔细。好，那这个区域名称就叫做 Web 是我的区域。OK， 好，出第一个。好，那如果说有手机的没关系啊，再新建个仔细叫做 Phone， 只是等一下我们可能用到一个而已。好，这样就叫区域。好，那区域做好之后呢，反复项目就在这边建就好。 好，法务项目就这么建。好，所以你要发行几次？假设我这个系统呢，我只要发行两次，好，或者是你的系统只要发行一次，你就有几个发行了。那发行你当然可以说这是1.0版，这是2.0版哦，就准备做两个版。为什么？你把功能区分成重要功能跟次要功能嘛，重要功能第一个版就做出来，次要功能第二个版再加进来啊，就这样 OK。好，那接下来假设发行一，但我要做几个冲刺，我要做5个就好。好，那假设我就比刚才我说碰到客户更苦瓜，我们的发行5天要做完，好，所以说就说发行一日期，好，今天刚好是礼拜一了，好，所以刚好这个礼拜五做完，发行一，好，那所以第一冲刺一就是只有1号，今天就要冲刺了，好，1号就把这个做完，好，所以时间都很短了，所以翻译成冲刺还蛮合适的。OK， 好，这个就2号，好，所以就是表示说这个礼拜到礼拜五我们要完成第一个发行，好，所以这个是，好，所以这样就把它建好。那建好之后呢，等一下我们的工作就是在哪个冲刺里面做啊，在哪个发行里面做，那个工作就可以形成一个指标贴在我们页面上，这样就做好，然后这个做好，这个叫前置动作了。好，那有这个动作之后呢，我们就回到刚才的这个。好，那刚才这个之后呢，等一下我们就有了之后，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建个产品待处理项目。好，假设我产品待处理项目要做什么，就是建立网站，我就要建立网站。OK， 好，所以建立网站，好，所以 web 的网站，好，就要把它加进来。好，但是加进来之后呢，等一下我刚才讲说这是第一个发行里面第一个冲刺要做的啊，所以我要对这个建立网站做个编辑，设定它的属性。OK， 好，所以等一下先把它建好，打开。好，那打开之后呢，我要改它的这里有看到反复项目，所以它是哪个反复项目？是发行一，不过它这个中文版这边都有一个字来影响我 ，OK， 所以我就先选发行一，但是发行一底下还有啊，我要选到发行一的冲刺一，哇，选不进去，有输入的，哇，输入员，对，因为这个中在影响我的其实，看到了冲刺一，好，所以假设我的发行一的冲刺一就是要把建立网站做好，好 ，OK， 指派给谁？指派给某个工程师。好，这个工作项目是新增的。好，投入时间假设要八个单位。商务价值是什么东西？还有这个区域是谁？是 Web。OK， 好，所以这个是看到有 Web 这个动作。OK， 好，这个产品待处理项目做好1个。好，那但是问题是，假设这是功能，可是我说功能有时候是那个 user 的要求嘛，但是这个功能呢，我要把它开成几个工作啊，就工作面板。我看到建立网站的功能，好，那我说建立网站不是一个工作啊，它可能要很多工作去完成的，所以我的建立网站呢，就是要做什么？要第一个要个工作，然后这个工作呢叫做制作首页，或者是叫建立首页。好 ，OK， 建立首页，好，那它也是发行一的冲刺一，指派给谁？指派给这个工程师。好，那因为我们这边没有建很多的那个专人员，所以就选同一个啊工作啊，剩余工作只是这个要划到4个单位。好，那活动呢？这是一个开发的工作 ，OK， 好，是哪个区域啊？好，看一下啊，里面加什么一些附件啊，加什么描述啊，做好。好，做好之后呢，这边是出现一个，好，但是我再来，好，如果说首页有建置之后呢，接下来要测试首页啊，我要测试首页功能，好，所以有建好之后就测试一下。好，那指派给谁？还是只有这个工程师吧？好，所以这个是公司里面工程师在公司里面的宿命，所以大家有没有听过一种说法，就是？大家各位如果在公司表现优秀、表现优良的话，会得到什么奖赏？得到的奖赏就是更多的工作嘛。对，还是大家没有听过这样的笑话啊？所以为什么？因为老板只信任你啊。所以这样子，好，所以这是个测试。OK， 好，我把一些内容写一写。好，那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电子白板。这个就是电子白板。OK， 好，那这个电子白板呢？等一下，如果说这个，比如说今天我上班发现，哎呦，老板昨天。半夜给我指派2项工作，哎，早上打开看有人就开始来开发，啊，你可以把它直接拉过来，它是可以拉的，啊，拉过来就表示我今天现在在做这个动作嘛，啊，做完就把它放到完成，啊，但是它会显示在报表上，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等下来我就先回到这边，啊，这边可以出现一些数字，这个是什么？这个叫仪表板的，啊，但是这个仪表板要出现什么东西呢？我就从这个先查询， 好，那查询的时候呢，等一下你可以找这边找到共用查询。好，所以比如说我要查询未完成的工作，好，但是我想丁选到首页，我就从这边固定在首页。好，那我想查进行中的工作，固定在首页。好，那等一下回到这边来看，你会发现我固定了两项了，所以现在有一个产品代数项目，两项工作进行中的是零。这样聊聊 ，OK 好。那现在如果说有些公司说啊，我如果是工程师，我就要把它切成两个方面看。假设我就是来，我进去首页，好，今天上班就做这个事情好了，我就把状态变成进行中，甚至你用这个拉的把它拉过来也可以。刚才用拖放的方式把它拉过来可以，或者是从这边给它改，所以我就把它改成进行中。改成进行中之后，储存后关闭，它回到这边来。等一下来，我如果做 refresh 之后，是不是？三项工作有一项进中啊，但是这个要 refresh 啊，这个要 refresh 啊，所以如果能够做到不 refresh 就更好了，就是像看我的信吧，就更赞一点哦，当然它没有，这样 OK 吗？好，所以那我现在改完之后，它是不是自己跳过来？好，那等一下呢，如果完成，我希望它可以自动跑到这边，怎么做？我们刚才说嵌入原始码的时候，你可以标示工作完成吗？你可以标示工作完成啊，可是标示工作完成是就可以看到这个状态的变化，这个数字的变化。是哦，对，好，但是在标示之前，我先看一下这个建立。等一下我要做没做这个工作，它编号是23，所以等一下我在嵌入原始码的时候，我要说23已完成，这样的意思。好，所以我就把它看好。好，所以看好之后，接下来我们就准备来，我预备工作做好了。好，预备工作做好，所以这是我前置作业。好，那专案管理流程呢？等一下，如果说我用的工具就是 Visual Studio。好，那 Visual Studio 里面会有个工作区。工作区你就把它当做某一台电脑上的某一个资料夹工作区。好，那现在如果说我要做那个嵌入原始码就嵌入，但是你可以加一些嵌入原则。加一些嵌入原则意思就是你要符合这个嵌入原则我才让你嵌入了，确保品质。好，那嵌入之后呢，如果你有修改档案，这些档案就变得变更级，就变得变更级。好，那但是这时候如果说你要连接外部工具去通知外界说什么东西已经变更了，这是 OK 的。甚至如果说我在嵌入原始码的时候，我要关联到工作项目，如果我可以关联到某个工作项目完成，刚才我那个首页里面的数据就会变了，它就会变啊。所以我要看的就是那个会变了，因为我发现工作越少了，我就知道说我的系统能不能如期完成了，那这是我要知道的东西。OK， 好，那当然，如果说你的有这个嵌入啊，你要去通知外界，要做一些邮件通知，这个都是可以做的。好，那等一下我就准备建一个滑解。好，建一个滑解。那这个滑解呢，我就因为我想做网站要做首页嘛，好，所以就建一个滑解。好，那这个滑解呢，我就选，比如说选西夏选 web， 好，但是我建一个空的，好，所以这是 web page my web app， 好，就建一下。好，那建好之后呢，等一下，假设我想做个空的，啊，那首页我要自己加，建一下。OK， 好，那建好之后呢？等一下，如果说这个已经加到要加入到原始码控制，好，所以从这边，然后按右键选加入放大加入到原始码控制加进去。好，那这边我们刚才是选 Team Manager 的版本控制啊，所以选它没有关系。好，那放哪边？放 Team 发现里面。好，叫放在哪里？叫什么名字？工作区叫什么 ？OK， 确定。好，那确定完之后呢？等一下你可以发现这边会出现一个小小的加号。好，这个图是代表一，等一下我用一款画面来讲。如果你看到这个加号，就是代表说你这个 source 刚刚放到原始码版本管理工具里面，好，但是没有嵌入哦，还没有嵌入。OK， 好，那接下来我再做个嵌入的处理。好，那嵌入通常要有个注解啦，比如说这是新建砖，刚刚建好，新建砖。好，所以给它个注解。那注解写的越详细越好，因为未来如果你要搜寻，就是靠这个注解来做辨认比较方便。所以写的不详细，自己不好辨认了。切入，好，切入。啊，等一下如果成功就做完了。好，切入之后呢，等一下你可以发现这个符号就变掉了，它变一个这样的符号。好，那等一下如果说迁出来编辑呢，就会变一个打勾，可编辑就变一个打勾符号。好，那现在假设我是工程师。好，我发现说老板指派的工作给我做了，我要建立首页。好，那我就把这个滑解做个切出。好，那切出呢，你可以发现在这边可以管说你到底要不要不允许其他的切入，要不要做这个锁定的处理。好，假设我没有做，用预设值切出，啊，这个符号是变成打勾的符号，好，所以变成可编辑， 啊，可编辑之后呢，可校就加入一个首页了，因为我现在的任务就是要进入首页了。好，那我就选新增项目，新增一个首页 ，Report。好，那首页就叫 Default.sbs。好，那假设这个功能的首页的功能就直接打两个字叫首页就好。假设我功能就这样完成了，首页，好，完成。啊，完成之后我是要切入，对啊，切入。好，完成某些工作了，切入一下。可是切入之后呢，这是我完成首页建制，好，所以或是首页建制完成，建制完成。好，所以虽然我们功能很简单，我就示范一下。好，但是我想切入的时候，我想标示某项工作项目完成，那我要找的是23吧，加入，找23。好，但是有时候它会这样找不到了，好，找不到我就要克服它找不到这个情形了，所以它有时候就我明明有建了，它就找不到，找不到我就把它关掉，所以没有办法，它都不帮我找，所以我就把它关掉。为什么？这不是我们的绝招吗？事情做不出来，不就是关掉了？对，做出来电脑重开机了，对，只要没有重灌而已嘛。好，那等一下再做一次。好，所以切回来我的买位 APP。好，所以它可能有些小地方啊没有那么及时，好吧？再一次切入。好，但是我刚才这个还在嘛？啊，关联工作项目23，加入有了，对，在这里。好，那加入之后呢？等一下我要做什么事呢？我说我这个切入这个，因为首页建制完成，所以我要说这个是已解决的嘛，已解决。那结果反映在我刚才的那个数据上。OK， 好，好做完了我就把它做切入。好，那切入成功之后呢？等一下我就回到首页。好，那首页之后这边这个是刚才我说工作面板 ，refresh 一下，它自动会跑到这边来，就已经被我标示了。那如果回到这边呢？我现在是刚才这个，如果说做完这个应该变二了嘛，这个也变零，对不对？好，所以再给它回复一下。好，那我说这样的东西呢，其实就是我的 Teamfire Server 跟其他的版本管理工具最大的差异了，因为它管的不是 source code 而已。我们希望 source code 有什么切入的动作，有什么动作的话，你可以反映在一些系统的指标。那这个指标对专辑来讲很重要啊。这样子啊，所以那如果说不要这些东西，那所有的所有的八个管理工具都差不多了 ，OK 啊。好 ，OK， 好，所以这是最基本的切入切出 ，OK 啊。但刚才我们看到，如果说要进入做切入切出，有可能不允许切入的嘛，所以做唯独切出这个意思。好，那这是三个不同指标。如果是加号，就是刚刚加入原始码管理管理，切入会变成5号，切出与编辑会变成5号。好，那这是刚才我切入 source code 的时候呢，有加入工作的项目的追踪，然后标示说哪个工作是关联到项目啦，或是解决。OK， 好，所以这个看起来没有问题。好，那如果说你想做搁置，搁置就是在 server， 因为我刚才选的不是 git， 是集中式的，所以我如果做这个搁置，搁置就在 server 上搁置一个备份，就是除了我本机电脑的工作区以外，在 server 再放个备份。好，那譬如说我可以预防这样做，可以预防我的电脑硬碟损害啊，那我的数据就不见了，没关系，server上有个备份，这样 OK 吗？好，那第二个呢是什么时候你会做搁置？就是你的工作没办法完成，不能切入，我要把它搁置起来。比如说我的工作正在做程式码整合，或是我请我的同事帮我做，请我的伙伴帮我做一下测试，那这个测试可能没有办法在很短时间完成，所以我先把程式搁置起来，把数据搁置一下。好，那刚才说其实备份就是备份了，好，避免硬碟损害，硬碟损害。好，那另外第三个原因是有时候是算是苦命的工程师，他在公司肩负两个project或更多project的任务啊。那我发现这个工程师现在为数还不少，有人甚至接到四个哦，四个project不是礼拜一是这个project的，礼拜二是这个project的，礼拜三是这个project的，礼拜四是project的，礼拜五刚好可以请假的。这样子啊，所以他是工作的切换啊，所以比如说明天我就是另外project人了，我工作没办法完成，我把它搁置一下。好，那或者是你的复杂功能根本一天做不完啊，每日工作做完切入不行，但我如果能够切入的话，我会影响别人啊，因为我更是未完成的，或者是有 bug 的，或者是根本没有做过代理测试，不能证明它没有问题，如果被其他人用会引发更大的问题啊，我不能切入。好，这时候你可以把它搁置起来。好，那各自你就比如说你就用这个原始版控制周管，这是我们很多主要的功能都要从这边做。好，比如说等下来如果说以这个发起来讲，好，假设我把它切出 迁出编辑。那迁出编辑之后呢，结果发现我其实我只要做事情了、啊，做一二三啊，但是没办法完成，要下班了，啊，好像要写，就是十二点要下班了，怎么办？哇，没办法完成，搁置起来。但是我先迁出了编辑的存起来了，但是不能迁移，啊，不能迁移，这时候怎么办呢？我就切换到 Team Store 了，把原始档控制总管打开。好，那我现在我刚才做的是谁？我刚才是做的是买 VPP 吧？好，所以这个整个花钱，我要做个搁置，好，搁置暂存的变更，把搁置一下。好，那搁置要留下原因呢？这个原因就是因为做不完，我要下班啦、啊，我要下班。好，下班很重要啊，对啊，啊，下班如果不重要，再加上下班接小孩，那重不重要？所以老板大概就不能拒绝你。OK， 好 ，OK， 好，那你可以加一个注解啊，什么什么原因 ？OK。好，搁置一下。好，但是当搁置原因解除之后呢，我要解除搁置。好，所以就搁置一下，简单。那解除搁置呢，你就直接用 Team Explorer 的暂存变更，暂存的变更，用动作寻找搁置集，寻找完之后解除，解除之后再迁入就好。好，所以比如说我现在就在暂存的变更啊，好，动作有个寻找搁置集。要寻找搁置集啊，寻找一下，所以这边呢，你说我要下班在这里啊，好，所以我就按键解除搁置了。好，那比如说我明天要来上班了，好，我事情终于完成了。什么叫完成？就是刚才少打两个字了，终于完成了。好，完成之后呢，等一下就可以迁入，叫做消除那个搁置，这样可以了。好，所以再做迁入就好。好，所以那这个是，比如说我做了什么事情啊，注解啊，啊，但是这是已经完成了，消除。好，好，这样就 OK。好，所以如果说有刚才讲的这几个情形，你都可以做个搁置的处理。OK。好，那如果说今天要做那个原始码的共用，这是我们客户最关心或是最担心的问题之一。然后，所以就是因为我发现有些公司他发现是这样做的，全部人都编辑同一个程式码，所以程式码在这边有人加新功能，有人修正错误，有人测试出错，有人做效能调校，有人做程式码整合，甚至有人做程式码重构，全部改在同一个 source code。 啊，请问这样会不会出错？很担心呢，对啊。会不会出错呢？按、啊、说出错怎么办？有人说、啊、出错就是人品不好嘛。有没有听过这种说法？你事情会做错，别人都不会错，就是你人品不好啊？还是只有我们听过这种说法啊？所以公司说哦，谁做错就是人品的问题啊？所以这个都是那个不是正确的说法。所以我们要怎么做呢？我如果说程式来做共用的话，就做分支。所以我们不要让很多的工程师对同一份程式码去做修改，不要这样做。好，那要怎么做呢？做分支。比如说假设这个团队，那分支除了不会让那个程式出现问题外，它还有一个很重大的功能，很重要的功能，就是能力的运用。那为什么说能力运用？因为你可以发现一个问题，比如说我这个project如果是三个人，这个project团队是三个人，好，那现在 1.0 版假设做好了，要部署到用户端的电脑上去，部署到用户端伺服器给客户用。好，那但是客户用下去有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那这时候你要三个人都来解决，在部署到用户端伺服器之后产生的问题呢？有可能不是，有可能说那我就留一个人负责处理部署之后的问题，两个人去开发新版本嘛。所以你的团队的人如果只有一个人，就不用分支是吧？就一个人啊。但是你团队只要超过一个人，像有些公司的团队，你不就是看很多人啊？不要跟 Visual Studio 比。假设你的团队是三个五个，那你测试的时候你要有五个人在这边吗？平时还有比较有伴可以聊天，不是啊？要聊你要能力利用，可能有一个人，其他人去做别的事情啊。所以比如说我有一个人做那个除错，两个人去开发新版本，这时候我们就做分支，所以我可以分支出一个 QA 版，再分支的2.0版。然后那未来如果在 QA 版这个就已经部署了，测试完啊，如果说有问题，可是有问题是代表1.0有问题。所以我要把它合并过来，消灭这个问题了。那如果说我的2.0也是从刚出1.0推出去啊，所以测试的时候如果测出问题来，请问2.0有没有问题？有啊，所以再把它合并过来，消灭这个问题。这样啊，那这个所以分支有很多应用，包含能力都可以做比较好的管理。所以这是一个我如果做 source control 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特别是你的专案庞大。专案庞大，所以像以 Visual Studio 来讲，它可能专案高达1000个工程师啊，你不这样分怎么行？第二个呢，你说不要跟 Visual 比，但是另外一个是除了的那个团队庞大，还有第二个原因就是你的这个产品的生命周期长。你产品生命周期长就是有1.0、2.0、3.0、4.0，会一直不断的下去嘛。 这样就说啊，那如果说你的公司做完这个产品就收起来，换个牌子再出现，那不算，这样讲。所以产品会一直持续经营下去，你会跑这个分支啊。OK 啊，所以分支是很重要的功能。好，那等一下我就模拟这个分支，我要做出一个 1.0， 好，那做出个 QA 版，做了 2.0 版。那接下来这边可以改，这边也可以改。改完之后再合并的时候，如果冲突怎么办？这个就是我说分支之后呢，大家最担心的问题。等于说 QA 版也在改， 2.0 版也在改。那如果说改在不同的档案就算了，改在同个档案，改在同一行，改在同个位置怎么办？啊，所以没有关系啊。所以如果没有看过的话，你可能会担心；看过的话，一般都不担心了。啊，所以等一下会做这个。所以等一下我要把版本分出一个 QA 版，再分出个2.0版。好，那譬如说，如果说原始这个版本叫 base 版本啊，那 QA 版之后呢，可能改这个地方，2.0版可能改这个地方。如果改在不同地方要合并，并不是问题。但是等一下我们故意给它改在同个地方。故意改在同个地方之后，我们来合并看看啊，看看会不会有问题。好，所以那等一下，如果说我想做分支，我就这样做啊，一样打开那个原始版版本管理在这里。好，那这个版本呢，我就按右键，好，所以不要按右键，选这里的分支，好，这个分支，好，所以按键在这里，好，所以我就直接对它做分支，我是买位 APP 的，好，直接分支。好，那我要做什么？做个 QA 版。假设我做个准备整个测试的，但是我要依据哪个版本来取？依据最新版本来取。好，那这个我要放在哪里？放在 C 底下，就叫 QA。好，我故意把它放在不同地方。OK， 哇 ，QA 已经有了，我进我的 QA 了。哇，我就是台北的 QA 了。好，因为之前记得忘了杀掉，接出来。OK， 好，所以出现了。OK， 好，再来，再换第二个，再做分支。好，那分支呢？等一下我要分出个2.0版，2.0，好，或是叫20。好，那分支，但是第二次分支的时候注意一下，刚才第一个分支在这边，它有这边的本机对应的资料夹，好，在台北 QA 啊。好，但是2.0呢？等一下点下去之后，你会发现这个是未对应，好，未对应我就把它对应到 C 底下，叫做台北。2.0 OK， 好，这样就两个版本做出来了。好，那两个版本做出来之后呢，接下来如果说我就要模拟说啊，这两个版本都在改，好，那我就给它改一下。所以首先呢，我就找到刚才的 QA 版，那把滑解打开。好，那打开之后呢，等一下我就故意改在同个档案，好，然后同个资料夹，啊，不是同个档案同一行同个位置。好，假设我改在 default.sps。好，那我就把这个呢叫做 QA。 好， OK， 做完，好，切入，做完给它切入。好，那这个就是 QA 版 New QA。 好，我就写简单一点，因为我时间上有点赶，我就写简单一点 New QA 切入。好，那等下来做好之后呢，我再开第二个就找台北 2.0。 好，一样把它打开。好，那打开我一样把它做个编辑。好，所以切到换到总管。好，那但是我就把这个 default.sps 或是整个切出也可以。你把它打开直接改，它会做自动切出来，没有关系。这是 2.0， 我看这个就自动变红的，它自动切出。好，那做好存起来。好，存起来之后呢，再一样切入。好，切入。那切入的时候，你可以发现这里有包含变更跟排除变更，所以哪个档案不要切入，把它拉过来。大概要切入就拉过来，一样可以。这是 new 2.0， 好，所以 new 2.0， 好 ，OK， 切入。好，那现在我是不是改在同个档案的同一行的同个位置呢？好，没有关系，等一下给它合并一下。好，所以合并的话，就是说等一下如果要合并，好，合并的话，如果说没有问题，它就把你并掉了。合并如果出现冲突，它会问你你要留来源还是留目标。如果不确定，你就自己来看。在合并工具中，合并变更就是我要人工来看 ，OK。好，那等一下，如果合并，比如说我等一下我要做的事情就是从那个 QA 版要并到 2.0， 好 ，QA 版并到 2.0， 好，那我就从这边打开 QA 版，那合并在这里，好，所以一样在这个功能里面做合并，好，所以上面是 QA， 底下是 2.0， 浏览一下 2.0， 好 ，OK， 下一步。好，那最新版本对最新版本去做合并完成。好，那如果并得起来就没有问题，并不起来，人家告诉你说你要留什么版本啊？有看到，所以这个出现问题了。 啊，出现问题这边是不是看到说你要在合并工具中合并变更啊，保留目标啊，还是接受来源，只有几个选项。好，所以呢，各位讲有问题啊，好吧，解释看看。好，那解释呢，各位讲说这个档，这个是 QA 版改的这个地方，2.0版这个地方，你要留哪个？我要留这个就留这个，底下是留完的结果。好，我如果要留这边就留这边嘛。啊，两如果两边都要留，就两边都勾。所以要两边都留。好，做完之后就说接受，这样就好了。好，所以没有问题。好，所以改那方的地方都 OK 啊。所以对有工具来管是对我来讲是合用一点啊，所以不会说有那个盖错的或是有什么样的情形。好，那这个是刚才我们在合并工具里面处理的是吧？冲突的状况 ，OK。好，那如果说今天我有做分支的，但是分支像刚才说产品生命周期长，有可能会开发很多年。好，那接下来分支到底长什么样子？我能不能做阶层显示？或者呢，我的这个每个分支里面到底改了哪个变更级？这个变更级是什么资讯？我可以做检视。所以就做这个功能，我这边都有写了。哦，所以大家如果说没有做过要做的话，就照这个做，应该没有问题的。好，所以等一下我们看变更级的追踪。好，如果说要做追踪的话，我就先从这边。好，所以在这边这个比较较小的来看，在这里追踪。好，所以这是检视阶层架构。检视阶层架构之后呢，等一下如果说我要做这个解释，然后那这个是上接个子系还是全部所有里面这样子？可是这样看我有时候不够啊，我想看什么？我想看那个历史记录啊，历史记录呢就从这边啊，所以我就选这个记录在这里打开啊，那记录呢这边有个追踪变更级打开啊，所以那我要全部都看视觉化解释，所以他跟你讲说第几个变更级在哪里，第几个变更级在哪边，所以买 VAPP 有19、20、21。22改在20 23改在 QA。 好，那这个你把滑鼠移上来，它有些基本资讯可以看，有个基本资讯来看。所以对于一个复杂的分支，其实对管理层面来讲，我可能会用到这样的工具。 OK， 好，那另外呢，如果说我现在刚刚不看到说我合并的时候，如果说有比对有冲突，他会问我要不要合并吧。但是有些客户是希望说我还不是在合并的时候我就想比较说这个档位有什么差 ，OK 的，你就做直接做资料夹打个比对就好。那资料夹打个比对就这样做，就说在这里，好，我先把这个不要的挂掉 ，OK 的。所以如果说今天只要比对，这边有看到的比对的符号在这里，然后这里比对的符号，所以就直接比。那这个比对呢，它的功能可以说 server 对 server， 所以这边你可以发现来源是本机还是伺服器，伺服器就替换 server， 本机就是工作区，这边也可以。所以你可以工作区对工作区，工作区对伺服器，伺服器对伺服器做比对。好，所以它比对之后呢，如果说有出现不一样的情形，它会做红色的。好，所以这里有改过啊，不一样的，按给它点进来看，它跟你讲说哪里有差。好，像这个删除掉了这一行本来有的删除掉会长这样子。好，所以有什么差别，它会跟你讲。好，所以这是不是合并的状况之下，你也可以去比对。好，那标签呢？如果说你要建标签，就是对你现在 source code 建个 snapshot。建个快照，好，那这个快照呢？如果说你不建标签，在我们的 TMS Server 里面，只要你的系统组建成功，就是建制成功，它会自动会压标签。那这个自动压标签很重要哦。为什么？组建成功压标签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很简单，就是我今天如果说我刚刚说整个专开发不是会有那个每日建制吗？每日建制不成功，代表信条停止。你要找上一个建制成功的版本，就依标签来抓就好了。因为上次组建成功的，它有压标签啊，所以就找标签出来就好 ，OK 啊。所以那如果说你要自己建 ，OK 的，建立标签你可以在发行的时候建，在分支改版的时候建，啊，但是要记得 TMS Server 在组建成功自己会建，这个功能很重要，所以你要找上一个建制成功版本，就依标签来搜寻，就一定会有。好，那如果说命名标签的话，我建议各位先用这个公司别、系统别、专别、日期版本，所以像这样子。哪个公司哪个发件是网页版，哪个日期哪个版本，这样做有什么好处？这样做的好处就是未来如果你要搜寻标签，这样很明白了，哪个系统的什么版本什么时候做的啊，第几版，所以就不用看注解就可以知道你要抓哪一个。好，那这个是你要挑哪个档案啊，挑哪个档案来做标签，这是一定没有问题的。好，所以这个等一下我们来做。好，那建标签的时候，等一下你就用原始档总管点中你的资料夹好或档案，你要做什么套用标签，进阶的套用标签，但是不要直接按建立。你直接按建立的话，它就是只有抓你这个档案而已。你可以选旁边这个箭头， 建立并编辑，那可以加东西，可以加注解。好，那取档案也不一定是最新的哦。你要你说这个哪个档案里面要做成标签，不一定是最新版本啊？为什么？因为大家在做 source code 管理的时候，有那种情形，说我不要抓最新的，但是我要抓最稳定的那个版本。为什么最新不是最稳定？因为最新刚刚加进来还没有测试完啊，所以你可能抓最稳定的 ，OK。好，所以那这个是如果未来有标签啊，或是要取档案的话，你可以有几个选择，可以依据变更期、日期、标签、最新版本，或是工作区来取。OK， 好，所以我们取建标签的时候可以做。好，那假设我现在想做建标签在这里，好，那找到买位 VV， 好，那哪个档案要做标签？假设是订货点 SPS， 好，选进阶套用标签。好，但是不要直接按建立啊，所以我譬如说标签我就不要用干预，我就随便打下，我们争取时间。好，所以照理讲要命名好一点，好，那你要预计哪个版本来取？好，但是我就选建立并编辑。好，那这样有什么好处？你可以加注解啊，为什么要建这个标签？在哪个档案属于这个标签呢？你可以从这边加入项目，所以这两个也算，这样是做个标签，再把它存起来就好。这样有两，所以你可以这样做，有两，所以这样你可以说我就做出一个标签来。OK， 好，所以是可以这样做的。那如果你不建，记得说组建成功一定要标签。所以未来如果说你要抓组建成功那个版，就这样做。比如说拿按右键，这个取得最新版本，我说取得最新版本不一定是我们最喜欢用的功能。OK， 所以比如说我的系统就无语了，我就取得特定版本，取得特定版本在这里。好，然后这边你可以依据标签来取。如果标签就依据标签，变更期可以依据变更期，所以那变更期如果说有哪些可以做个搜寻，所以我写的注解是在这里，注解写的越清楚是越好，越有助于知道说你要抓哪个版本。OK， 好，这是个标签。好，那切入原则就是确保你的专的那个，确保专的品质，所以我希望说工程师不能随意切入，好，所以你一定要符合规定。那目前的切入原则有这几个。第一个，你一定要关联到工作项目，选工作项目就是要关联到工作项目才可以切入，组件是要组件成功才可以切入，程式码分析是要做过程式码分析才可以切入了。程式码分析你把它当作是自动化的程式码审核，好，所以用工具来帮你审核是 OK。 好，那切入的时候要有注解，所以你可以加这个。好，所以这个是为了提升那个信任度，希望说能够完成切入的品质一定不错了，不要说拿出来的还有问题。拿出来还有问题，有一种现象就是我有碰过客户，他说他就是程式码出问题了，结果取上个版本出来还是有问题，取上上版本还出来有问题，再取上上上的版本取出来有问题，整个都有问题啊！不晓得哪里出错了，哪个环节出错了，所有 source code 取出来都不能用，很麻烦。OK， 好，那如果说你要设定切入原则，就直接从这边 team support 选设定 ，team 专底下原则的控制在这里。好，所以我这边做比较快，因为我已经超时了，所以那如果说各位有需要要做的话，就拿到那个讲义，然后里面会有那个功能表写的清楚，所以就从这边选设定，然后选 Team 专案底下的原始码控制在这里，切入原则在这里，加入是有这几项。所以假设我想选程式码分析，选进来，好，就意思就是你的 source 一定要做过分析才可以放进来，那如果是大类的就选 Bridge 就好。好，那你可以选分析规则，可以选分析规则，意思就是你的程式、你的project要通过这个分析规则的分析没有问题，才要让你接入了。OK， 所以这个也是确保品质的一个做法，这样 OK 吗 ？OK， 好。但是如果说像刚才呢，如果说我选的程式码分析过了这一项，接下来你的专案怎么符合这一项？你要选相同的哦，专案要选相同的分析规则，而且要勾选建制时启用程式码分析。意思就是，比如说这个专案，等一下如果说我刚才有那个分析规则了哦。假设我有那个分析规则，那这个专案等一下在迁入的时候，我怎么符合那个规定？我要设定专案的属性，专案属性。那专案属性呢，里面会有程式码分析，所以程式码分析这边要选相同规则，而且这个要勾起来，这个不勾不会过了，这个不勾不会过，因为他希望说你建制的时候自动做分析啊，不然你会忘了做。就你要除了选相同规则以外，这个要勾起来。这样到时候两边一样就可以切入，所以你可以加这种规则，对啊，所以这是那个要求品质的比较好的做法。OK， 好，但是切入的时候呢，如果说没有办法符合规则，好，比如说我没有做过这个分析，我要想切入，他说不行了，不行的话，其实它有弹性，你可以附写警告，附写警告的意思就是他不让我切入，但是我要用给我的给他切入， 用强的啦，就这样，所以他不让我迁入，管他，我就是要迁入，可以，但是你要留下附写警告，为什么？你要有充足的理由，这样你要充足理由，不要乱做了 ，OK？ 所以你要留下理由够的话 ，OK 的，所以你可以附写警告之后做强制迁入，这是可以强制迁入的 ，OK？ 这样，所以我这边有写强制迁入 ，OK？ 好，那这个是附写的做法 ，OK？ 好，那自动化组件呢？我们来看一下，快好了。这是每个介质啊，所以等一下如果说我们这样的自动化组件，你有五个触发程序的选择，第五项的排程就可以做到每日介质 daily build。但是我说 daily build 非常重要，叫心跳。每日介质如果失败，就等于你的project心跳停止，大家要急救 CPR。OK， 好，所以那我们来看一下，所以每日介质为什么重要呢？软体专家讲的，每日介质动作跟人的心跳一样，只要人的心跳停止，要急救啊。对啊，心跳停止很重要，要急救。接下来，每日介专案如果每日介失败，等于心跳停止哦，所以也需要急救。所以我发现了介质失败，赶快要拿上个版本，拿做什么东西，要把它救活起来啊，一样的意思 ，OK 啊，所以这样很重要。好，那这个要怎么做呢？很简单，你这样做就好。所以回到这边，啊，选这个自动化组件的组件在这里，啊，选这个组件。好，那新这个组件定义。好，那新的组件定义了之后呢，这边组件预设值啊，就是组件你要组件好东西放哪边 ，OK， 选好，那触发程序在这里。好，那触发程序呢？如果说选手动，选手动什么意思？手动的意思就是你手动组件，你要下指令去组件的操作去组件。连续整合是每次迁入就组件，每次有人迁入就组件。那么如果是正在复原的，正在复原，这个是叫做累积迁入，就是像我说，像如果你 Microsoft 的 Visual Studio Office 啊，这种团队都几百人、上千人啊。那如果说这个团队是有200个工程师做的，这200工程师每天都迁入一次，是代表你一天要200次的组件。那project如果大的话，组件来不及啊，那来不及就做累积。累积就是你可以把两个工程师的 source 合并之后做一次的组件，合并之后再一起做，两个人做一次，两个人做一次啊，这样子。可是你要累积几个可以啊，你可以去建制比例，几分钟做一次啊。几分钟，比如说我如果设计十分钟，十分钟如果有三份，我就三份一起做。可是三份一起做，如果合并完做失败怎么办？他也没那么笨。要如果合并了两个工程师去做组件，结果失败，他就拆开两个要各自做。合并完如果成功就成功了，这样可以 OK 啊？那你可以设计这个匝道嵌入，匝道嵌入就是合并成功 ，source 合并，而且建制成功之后才能够嵌入 OK。那排程就是每日建制，所以你可以设定说我要。那个多久啊？每个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做一次。好，那这个呢什么时候做？上午三点。可是为什么选上午三点呢？有可能说你的系统如果不是很大，上午三点建制到八点前就建制好了，测试团队来刚好拿到个最新组件过的成品去做测试嘛。啊，所以这个就是每日建制。好，所以如果你这样设定好，就放着就好了，就放着就好了。对啊，所以就不用人工去管。所以如果说系统有问题怎么办？系统有问题就拿那个、啊。我说过了，拿那个上一次组件成功的、啊，建制成功有标签的、啊，有标签拿那个来用。好，那做完如果没有问题，就把它存起来，它存起来，它就可以去建制。OK， 好，那手动的手动是这样子，你这边给它写注意新组件，这个就是手动，手动它就马上做，做完就会有标签。这样讲，所以你可以用这个自动化组件。好，那如果说各位觉得说这个刚好看到是算。Team 版的身份版本管理里面主要的功能，好，所以主要的功能是这样子。可是有的客户会抱怨说资讯零散比较不好管，没关系。如果说你有需要的话，你可以找这个工具，叫 Team 版的 Sidekick， 好，所以这个是连结啊，所以你就查这个关键字就好。好，因为连结的网址比这个关键字还要多。好，那我这边有装好的，我就把它打开，所以它可以帮你管这些，管 User View， 管 Call Review， 管搁置，管标签，管历史记录。啊，所以比如说历史记录，如果说我要去查零散啊，你就统一从这边来管。好，那我就把这个呢，把这个工具打开。好，那打开之后呢，直接连线，好，连线到我的 Workspace， 摄取一下，找到了。好，那找到之后呢，我看一下今天的。好，今天的是12月1号这个嘛。好，那如果看历史记录，这边有啊，历史记录在这里，打开。好，那打开之后，哇，抱歉，好，所以你可以发现。我刚才做的历史记录，他做个清单给我， 那这个清单虽然功能很简单，可是我们要从 TeamViewer 里面找这个清单会，你要做搜寻的动作比较多了，所以它是不是只有这个功能有，所以这个你可以把它当做辅助工具来用。所以如果说觉得说利用那个 TeamViewer 本身的功能比较不够的，没关系，找一些工具，有些工具还不错了。好，那大概这次研讨会我们大概就谈到这边哈。所以如果同样的有问题的，欢迎各位留下来，我们耽误各位蛮多的时间。OK， 好，那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就结束了。